音祷告，这样的圣经学习仰望在主的手中。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主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真是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主啊，我们理当在你面前存敬畏的心。主啊，当我们看到你借着你的众先知，主啊，特别是所发出的预言，主啊，我们的心不能不发出惊叹。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主啊，这一切都在为你的名做见证。主啊，直到今日，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复国之后屹立不倒，虽然世上的仇敌起来攻击你的子民，然而你的子民却永远的屹立在那里。主啊，在为你的名做出无声的见证。主啊，愿我们众人的心明白，愿我们在你里面得以坚固。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主你话的时候，求你的灵再一次帮助我们。解开你话语的奥秘，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内心，坚固我们的信心，引领我们的道路。谢谢主，孩子这时候也把自己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洁净，求主使用。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呢，今天晚上继续来看诗篇的内容。那么上一次呢，咱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了诗篇在开头的部分里边很多关于投靠耶和华投靠耶和华。那么这些诗篇呢，都是大卫的诗。那么当世人争闹要远离神的时候，神却在他自己的圣山上要立他的君。那么在诗篇的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两条线或者说是多条线那么至少有两条线。那么这两条线呢，一个就是人的灵命的成长跟神之间的互动，是吧？他自己的智慧，他里边的训诲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在各种环境里边，也不乏有很多做人的智慧那重点的就是，敬畏神，信靠神，投靠神，忍耐等候神，在各种患难当中，知道怎么样去仰望他，然后遵守他的命令。那么，在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悔改？然后神怎么赦免这一切，这个诗篇的内容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因此呢，诗篇是一个在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跟神之间的互动，自己一个人内心里面的内心世界的许多活动，所以他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线，那就是弥赛亚的预言。那么诗篇呢，写于这个大卫的年代或者晚一点的时间整理也有后来的人是这个往里的补充那么至少呢是公元前几百年到上千年的这个作品那么基督降生要是在千年或者几百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诗篇里面呢，非常多的，关于我们主耶稣受难主耶稣的身份，主耶稣的使命等等，甚至于包括着这个出卖主的犹大当时的这些情况，包括主耶稣受难之前的时候受审的等等这些的场景诗篇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些具体的预言， 那么这些预言呢，这个也有很多在先知书里面啊，因为先知书事先预言啊，耶稣基督的降生、受难、复活、升天啊，这个教会的建立、圣灵的降临，等等啊，这些在新约没有到来之前的时候，在旧约里面都已经预言了。那么这一些预言呢，也有很多是在诗篇里面的，也就是说，当人与神之间互动的时候，神的灵感动啊，正像老彼得啊他所说的，这个圣经上的这些预言啊，没有凭思意讲解的，因为那不是人的话啊，是人的灵被神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么诗篇，因为它是人的灵跟神的灵互动之间的一些表达，那么当然这里边呢就有很多这个预言啊，其中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言，甚至于很多关键性的预言啊，这个包括关键性的应许，都是在诗篇里面的啊，所以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奇妙啊，神这么重要的信息没有透过像这个先知以赛亚啊，这么大的大先知是吧？摩西啊，没有透过他们，而是透过大卫，透过诗篇里边的信息来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呢，来对于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啊，我们选出几篇来呢，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么，使我们了解啊，圣经里边对于主耶稣的预言啊，它的这个重要性也在诗篇里边。那么，接着这个呢，也是我们一方面从圣经的诗篇当中学习，圣经的真理啊，神的话。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我们看到啊，不一定非要是祭司，非要是先知啊，就是一个普通的放羊娃，后来被神立为君王的一个政治领袖啊，也不一定是非要圣洁到无瑕无疵的啊，像大卫这样的一个，身经百战啊，手刃许多亲手，杀过敌人啊，流了许多人的血，这个这样的一个人啊，当他真的是全心投靠神的时候，全心仰望神的时候，那么神不单单啊，给他许多许多的帮助，同时呢，有这么重要的信息啊，透过大卫来表达出来。那么在诗篇里边呢，至少有两篇诗啊，在整个的弥赛亚预言里边占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在大卫的一生当中啊，我们看到神给他的启示，在两个方面都达到了巅峰的这个程度啊。一个呢，就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就刚才咱们讲的，等会儿我们要来看啊。另外一个就是第一圣殿的建造的图。我们知道这个圣殿的建造呢，它是从这个会幕的这个雏形啊来发展起来的，但是呢，它变成了圣殿，那要规模要大的很多，是吧？那么这里边的不单单是这个圣所至圣所院子里边的这些像会幕里边啊，像祭坛啊、这个灯台啊、陈设品的桌子啊、至圣所啊这些东西啊，它还有很多辅助性的东西啊。圣殿其实是很庞大的一个建筑群，因此呢，这个圣殿的建造啊，所有的里边的这个建筑格局啊，都不可以随便乱建的啊，都是神亲自启示下来的。我们昨天的小组啊，就是在查启示录，那么启示录第11章的最后啊，就是当第七印揭开，出现七号，到了第七号的最后，就出现了天上的圣殿，那么圣殿的门开了啊，然后约柜就显现出来。 那么地上的殿啊，它是按照天上的殿的那个样式，用地上的物质把它建造出来。那么地上的殿，它要反映天上的殿的那个理念。天上的殿跟地上的殿的形外形是不是一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原理一定是一样的。所以地上的殿被称为天上的殿的影儿。而这个地上的殿啊，我们知道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啊，神把他呼召到山上去，啊，在山上不吃不喝40天。那么神把这个建造会幕的整个的这个建造过程啊，建造原理啊，用的所有的里边的细节的东西啊，都晓谕摩西啊。然后在晓谕摩西的时候说，你要谨慎啊，你建造的这个会幕都要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那么这个呢，就是要准为目的啊，就是要准确的表达天上的会幕里边的那个原理啊，要在地上接着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么不但如此啊，包括圣殿里边的祭司，包括祭司的服装。包括整个里边的节期啊，里边结构运作原理都要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来严格的这个遵守。那么，当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第一任大祭司就是亚伦。亚伦就职的当天啊，有两个儿子，因为祭司呢是世袭的，祭司的儿子就是祭司。那么大祭司的儿子就是大祭司。那么大祭司就任的当天，两个儿子因为没有按照律法的标准严格的遵守，结果当场被击杀。所以这件事情使我们看到啊，这个会幕和圣殿它的建造和运作使用的这个严格性，但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这个当会幕变成圣殿，大卫起义来建造圣殿的时候，上帝没有指示哪一个先知或者哪一个祭司告诉他如何来建造这个圣殿，反而是把这个神亲手绘制的这个图纸启示给了大卫，告诉大卫以后呢，神却说你不能建，我只是告诉你怎么建，你却不能建。然后呢，是等到你的儿子，就是和平之君所罗门，让他来实行建造。那么大卫他是领受这个建殿的这个信息，然后呢，由他的儿子来执行，所以所罗门啊，他只是个执行者而已，而大卫才是领受者。所以像大卫这样的一个人啊，正像使徒保罗曾经做见证啊，他说他在罪人当中他是个罪魁，那么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尚且能够被主所使用啊。所以他说：“你们啊，后来信主的，更能够被主所用了。所以，我们知道，像大卫这样的一个出身卑微的放羊娃，他寻求神，投靠神，那么神不但抬举他，而且使他成为弥赛亚先知这个预言啊的先知里边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位，不能说最重要吧，就是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位啊，相当关键的信息是，大卫来启示出来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圣殿啊，图纸居然是透过大卫来，这个启示出来的。那么当我们一提到大卫的时候啊，很多人立刻想到他犯下的罪行。但是，很多人却 不太注意啊，大卫在圣经里边所占的重要的地位，在新约圣经里边引用的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个信息里边，有很多是大卫的信息。那么今天的以色列，使用的不是这个以色列之星啊，也不是摩西之星啊，也不是以利亚哪一个先知之星，甚至于不是撒母耳啊，高大卫作王的撒母耳之星，而以色列的国旗使用的是大卫之星。那么足见大卫啊，在整个神的救赎计划，在整个神的圣经啊，整个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啊，属神的国度里面，它的重要的位置。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呢，神怜悯人啊，人是有软弱的，那么这个只是软弱的方面不同啊。那么人的软弱呢，也与他的条件啊，你像大卫，他有政权，他可以使用他手中的权力，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儿啊，可是他选择不做。啊，这个比没有权利啊，他没做，其实更加难啊，所以呢，神并不完全看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看背后的人啊，他的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有一些人有一些罪没有犯，不是他不想犯，是他没机会、没能力，是吧？那么大卫呢，他是有能力的、有机会的，比方说他可以亲手杀扫罗至少2次，其实有3次啊，最少有3次。还有一次就是扫罗到这个第一次啊，就是来追杀大卫啊，然后呢，他就被灵感动啊，然后说话，甚至于呢脱光了衣服在大卫的面前躺在地上一天一夜。那么那个时候大卫伸手就可以杀了他，啊。而且那个时候呢，大卫已经被撒母耳高立为王啊。如果这个时候他杀了扫罗，篡了他的位，完全是又容易又合理。可是大卫选择不这样做，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大卫这一颗敬畏神的心啊，他有很多机会来这个做，甚至不能算犯罪的事情啊。但是大卫都控制自己，因着他敬畏神的心，他选择不做。所以我们从诗篇里边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诗篇甚至于在犹太人的信仰里边，把诗篇称为大卫的诗篇，把箴言称为所罗门的箴言啊。其实箴言里边不都是所罗门的话，诗篇里边也不都是所罗的这个大卫的诗篇，可是呢，大卫的诗篇占了诗篇当中非常重要的，非常大的篇幅啊，是大卫部分啊，是大卫写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呢，大卫这个人的内心。所以我们在历史书里边呢，我们看到了大卫的行为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从历史啊，记载了大卫一生当中许多的事件，但是诗篇呢，却是我们看到了大卫的内心啊，他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的。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他的行为和他的内心，两方面，就是我们对于大卫呢，就有了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圣经里边毫无疑问，大卫是占有最多篇幅的人啊。这个在新旧约圣经里边这个大卫占的圣经的篇幅是最多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了解神不偏待人啊。这个在诗篇这个第二篇咱们提过就是一个投靠耶和华的人，他是有福的。那么大卫呢，就是一个在这方面这个蒙福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 在诗篇里边，特别是在大卫的笔下，对于弥赛亚的预言。那么第一篇的第一，我们选的第一篇呢，仍然是这个诗篇的第二篇。那么诗篇第二篇呢，咱们上一次虽然略略的提过第二篇了，第二篇里边就是有两条人生的路线，世上这个的君王承载万民外邦在争闹什么呢？他们选择了一条路他们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而且呢，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么，这个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有这么一股势力，在撒旦魔鬼从伊甸园就开始来教唆，来这个诱惑鼓舞人放纵自我，远离上帝。所以呢，人之所以要远离上帝，就是自己想当自己的上帝，不想认客观的上帝，而自己不是上帝。所以呢，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其实正像咱们刚刚读过的，这个耶利米书里边所说的这个我的民做了两件恶事一个呢就是离弃神活水的泉源，然后呢又为自己凿出来了一个这个破漏不能盛水的池子当以色列他们离弃耶和华是恶事，又是苦事，这就是世人离开上帝，世上一切苦难来源的总根源，所以呢，人骄傲，不愿意向上帝低头，撒旦也否定上帝对人的爱，让人狂妄自大，所以呢，他们要挣开神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么到了近代特别是在欧洲兴起的这一个。特别是从启蒙运动之后咱们上个主日也最后也使用了这张图片，就是自由领导人民自由领导人民，这个自由是什么呢？这个解放是什么呢？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说是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要争得自由，要得到解放，其实不是。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三节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西方的自由其实是一种放纵，而这种放纵的背后就是不要上帝，所以今天世界上流行的这些东西都是与上帝来作对的我们讲过起初神创造一男一女所以现在呢，人非得同性非得乱性这个就不服你上帝创造我就不听你说我是男的，我非说我是女的这个。你说你是创造的，我非说我是自己蹦出来的石头缝里边蹦出来进化来的猴变的，你爱怎么说吧，对吧？哎，你说你创造的世界，我就说这世界是无中生有炸出来的，你怎么着吧？所以这个这都是同样的源头同样的思想，就是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知道吧？然后弄出各种各样的虚假的宗教，你说将来有个天堂，我说地上有个共产主义，是吧？哎，你说有个耶稣基督，我说有个穆罕默德，是吧？哎，你说这个怎么样他说我就是这个摩门教里边又出来个什么这个那个，是吧？所以呢，就是来搞你，是吧？这种所谓的自由，拜偶像 都是离弃真神、自高自大的表现。那么，当然，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啊，神他不会因为人这样做他就惧怕，是吧？他就在天上笑他们。其实，你能怎么样呢？你不过是一个被造的人，对吧？所以，神就在怒中，在怒中啊，这个责备他们啊，不自量力，是吧？你忘了你自己是谁，对吧？然后在烈怒中惊吓他们，你们想走你们的路吗？他说：“我告诉你，正路在哪里。”啊，所以神就立他的圣君在锡安的圣山上。那么这个呢，是一切蒙福的基础。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诗篇也告诉我们了啊，没有人能够知道正路在哪里，啊，都已经败坏了。因此，投靠耶和华，是凡投靠他的，啊。都是有福的，那就是唯一生命得救的出路。因此，这个在圣山上被神、被父神立为天国之君的君王的这一位，曾经借着诗篇宣告了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啊，居然。这么重要的经文，是在诗篇里边的。那么我们知道，犹太人当年啊，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逼迫犹太人不接受新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徒有三一论，啊，就是犹太人相信神是一位一体，啊，但是呢，基督徒新约圣经里边就出现了。三而一的神的概念，那么这样呢？这个犹太人就以为啊，基督徒是拜偶像的，啊，是搞多神论的。其实不然，在旧约圣经里边，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他就是神啊。早就有许多许多的经文啊，是为此来做见证的啊，好像。以赛亚先知就预言了，在他这个40章啊，对于这个以赛亚对于施洗的约翰的预言啊，他就向耶路撒冷报告，就说看哪你们的神啊，看哪你们的神。那现在当然我们就知道说看哪你们的神就是施洗的约翰，所做的见证啊，就是他说我曾经不认识他啊。但是那一位差我用水给你们施洗的，你看见，告诉我啊，他说你看见鸽子，圣灵像鸽子降在谁的身上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他说我看见了，就见证这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这是神的儿子啊，约翰福音里边这个施洗的约翰所做的见证，所对应的就是诗篇第二篇里边。就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为了这句话啊。大祭司说：“你是神的儿子吗？”啊，耶稣说：“你说的是。”啊，然后这个本丢比拉多就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耶稣说：“你说的是。”那么，这个就是立我的君和是我的儿子。这两件事情，主耶稣他在最后的时刻都做了见证，然后就在锡安的圣山上，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在那里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被接上升，主耶稣就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中了。那就是神已经立他为神的国度的君王，直到永远。所以这一个啊，诗篇第二篇啊，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 这个神一切工作的基础。所以，三而一的神曾经分工啊，圣父对圣子，说啊，从那一刻起，我们将是像父子一样的关系啊。所以，父设计，子执行；父差遣，子执行。那这个父拯救，子顺服。所以，这个啊。这个里面的奥妙啊，我们慢慢的去体会神伟大的智慧啊，他的作为。那么，当神在诗篇第二篇里面啊，这个立了他的这个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为神的儿子，并且要在这个锡安的圣山上，他要成为他的君。在以赛亚书里边也预言了啊，就是主耶稣其实他来到世上啊，这个是受苦的，他的一生是受苦的，最后呢，他要成为全人类的赎罪祭。那么在诗篇里边呢，就有许多啊关于我们主耶稣受难的经文。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选出几篇啊经文，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一个可以说是相当完整的描述，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的这个苦难啊，以至于他在最后啊，跟神的呼求啊。这个为人类上十字架等等的啊，在这个诗篇22篇里边呢，是大卫的诗啊，描述的啊有许多内容是非常的精准的预言啊。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这样吧，我们把它读一遍好了啊。这个里边的很多经文呢，非常的宝贵啊。
诗篇第22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呐、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念旧。耶和华呀，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里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受难的场景，好像大卫已经亲临其境的，看到了当时的受苦的，在十字架上受苦的主耶稣。那么在这里啊，大卫被神的灵感动啊，他不是为主耶稣画一幅受难的图画，而是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把主耶稣的内心的动态给刻画出来了。因此这个呢，就更加宝贵啊，因为他不是看一个描述一个受苦的外形，而是表达了他的内心。我们知道啊，第一开始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呢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啊，这个为什么远离不救我啊，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呢？那么下边接下来呢，就是说我的神呐、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我夜间呼求并不住声。表示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祷告的人啊，这个他是一生都在大事小事上不断的与神在灵里面互动祷告的这样的。因为主耶稣在世啊，他有父神有他的时间啊，有他的计划。那么主耶稣受难啊，主并非不应允啊，但是他的时间必须要到。所以呢，这个我们啊，希望立刻成就，但是神有他的时间啊。这个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也一直忍受长达六七个小时的时间。 但神是圣洁的啊，是神是对的啊，这一切这个就不用我们说了啊，这个过去，这个其实我们说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信心的榜样，因为主耶稣和我们一样啊，灵魂在肉体里头，所以呢，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啊，就是还没有发生嘛，对吧？比方说，主耶稣面对死亡。是吧？那么他究竟能不能复活呢？是吧？这要等到复活了之后，那才知道。在之前，仍然是用信心作为把握。所以，信心是什么呢？啊，是未见之事的实，是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大有信心，绝对的信心，他绝对的有把握。但是他再怎么绝对有把握，这个把握仍然还没发生嘛？啊，他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但是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呢。所以这是信心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1000年的时候，主的灵就感动大卫，把。那时可能要发生在十字架上，将要发生在十字架上的事儿，甚至于内心的动态，让大卫用诗篇先来启示出来，这真是太奇妙、太伟大的事了啊！所以以色列的神是圣洁的神啊，是以赞美为宝座的或者为居所的啊。这个那时啊。这个他的心里边就想到啊，以色列的祖先们依靠神，神就拯救他们，他们哀求神啊，神就垂听就解救，所以依靠神的必不羞愧，所以大概啊，这个主耶稣他的内心里面也是要坚定自己的信心，不能起怀疑。其实，撒旦魔鬼的第一招啊，他的第一招，他总是先让人对神产生怀疑。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撒旦对女人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出去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这个就是借着这个夸大。神的诫命啊，来让人对神的爱产生怀疑，从而使人对神产生反感啊，神不爱你，啊，神如果爱你，怎么能让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让你吃呢？其实所有不所有并不重要，关键的是说他不让你吃，啊，凭什么不让你吃啊？就是让人对神开始产生反感，人心里边就说：“对啊，凭什么你不让我吃？我看着也挺好的。”接下来再进一步挑拨啊，他说：“神知道你吃了以后，你和像他一样，他就不让你像他一样，对吧？他就让你比他低，是吧？你为什么要这样甘心比他低呢？你吃啊，你吃了就和他一样了啊。所以呢，这都是一些挑拨离间啊，让人对神产生怀疑。”那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施洗约翰为他做了见证，他就去旷野40天禁食祷告啊。那么这是圣灵催逼耶稣，叫他到旷野去禁食祷告的。那么一个常人禁食40天，那是可能非常饥饿了。啊，圣经上说他禁食40天以后，他就饿了啊。大概这个饿了，就是感到非常的饥饿。啊，那40天到了什么情况呢？是非常严重的啊。摩西在山上40天，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主耶稣也40天，所以这个时候呢，撒旦就出来啊，就是说，哎呀，你是神的儿子啊，是吧？你要真的是神的儿子，你何苦来受这个苦呢？对吧？那你就用一下你的权柄，把这石头变成饼，不就完了吗？是吧？这个其实这话外之音呢，就是说你还是听我的吧，别听你的父神的了。你看你听父神的，你受多少苦啊，对吧？ 你整天来拜他、祷告他，他就让你受苦。你拜我，天下荣华富贵都给你。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呢，在苦难当中，神也许可啊，这个像约伯一样啊，神的子民让他们经历这个苦难，那么也许可撒旦在这个时候来进行挑拨离间。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也有可能软弱的时候呀，所以他的内心啊，也要数算神的恩典，来兼顾自己的信念，啊，所以主耶稣说啊，数算历史，数算这个神的子民对神的仰望，神从来没有不听他的祷告的，啊，但是主又回过头来啊，大卫预言啊，说我是虫，我不是人，啊，这种我像真的是卑微啊，被人弃绝，被人羞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啊！众人羞辱，被这个众人藐视啊！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摇头说：“你看，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叫耶和华来救他吧。”所以这个呢，就是当时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周围的那些犹太人，特别是那些祭司长老啊，都在那里嘲笑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让神来救你吧。”啊，这个。啊，如果你是弥赛亚，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呀、啊！啊，来攻击，来嘲笑他。然后啊，这里又说了啊，但你是叫我母出母腹的，在我母腹里边的时候，这个在母亲的怀里啊，我就有仰望你的依靠你的心啊，你就是我，你就是我有依靠你的心。当然，这是大卫写的啊。我们知道大卫他没有经过这样的苦难，甚至于说他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啊，这些的事情，大卫并没有经历。当然，大卫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他从小内心里边就有敬畏神的人，所以这里边呢是大卫的自己的心智，也是他被神的灵感动，说出对于将来受苦弥赛亚的预言。所以这个呢地方也是说明啊，主耶稣道成肉身，被童女玛利亚所生啊，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那么，求你不要离开我，不要远离我啊，因为这个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主耶稣的门徒都四散了啊，这个。有他的母亲，他的这个少数的几个门徒跟到十字架下啊，包括约翰，使徒约翰啊，主耶稣甚至把自己的母亲交给约翰，但是那个时候他们都无力来帮助耶稣，所以在急难临近的时候，没有人帮助啊，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内心里边极其孤单啊。自己的门徒出卖自己，自己的民族出卖自己，然后，当时世上的这个政权没有公义，不单是这个羞辱、鞭打，对吧？然后呢，最后以至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羞辱而死，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围困住我啊！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嚣的、吼叫的狮子一样。用诗歌的形式啊，来描述受苦当中的弥赛亚。他说：“我像水被倒出来了，说我的骨头都脱节了。”这就表示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这个在一开始，它还是完整的，但是随着挂的时间越来越长啊，它再也没有力量来这个拖住、拉住自己的身体啊，肌肉在长期的疼痛、血液慢慢流干的时候，所以它的骨头就越来越下坠啊，越来越下坠脱节，然后我的心在我的里边如蜡融化，对吧？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啊，这个。 在那个时候，人在十字架上啊，那个时候的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说我的筋里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上牙啊，牙床上，然后呢，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啊，这是内心啊对于当时那种状况的反应。然后犬类围绕我，恶党围着我，恶党环绕我啊，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这就是钉十字架啊，那个时候就预言了，他们用钉子把主耶稣的手脚钉在木头上。然后我的骨头我都数过了啊，他们瞪着眼看我。特别奇妙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里衣研究。所以在这里呢，也就说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完全裸体的啊，因为他的外衣和内衣都不在身上。而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呐，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啊，求你使我的生命脱离犬类。然后我要将你的名传入我的兄弟啊，在你的会中我要赞美你。这是后来得胜的乐歌。那么大卫呢，也看到了啊，这个主耶稣受难之后，他的福音、他的救恩啊，要传向万国万民啊，地上的万族都要来敬拜他。时间的关系呢，这些经文我们就不详细的一点一点的来讲了啊。这个重点的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对于我们主耶稣受难的描述啊，是何等的精准啊，真的是神的灵预先感动了大卫，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内心状态啊，在1000年以前就用诗歌来表达出来了。好。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动要说的话吗？好，我们接下来看一
也
下。
感动，就是感觉，就是真的是神的每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像大卫，还有像那些，先知，还有包括之前我们查到的，那个约伯，都是很像基督他自己，所以说这些人跟神的关系很亲密，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是更多的理解神，更多理解基督，更像基督。就像如果一个朋，就是两个朋友，他们是非常关系非常紧密的，他们也一定是彼此理解，甚至是彼此有一些相似。所以我觉得就是，能看到这些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们跟神的关系亲密，他们也真的是走着是基督所走的这个苦路，十字架的路，所以体会得到，基督的心肠吧。
是的，感谢主。我们再来看几篇啊。诗篇第69篇，还有诗篇第88篇。这个呢，就是都是预言。关于这个主耶稣受难之前啊，他被捕，被困啊，这个被卖的那一夜，钉十字架之前的许多的场景啊，描述的也是非常的精准我们也现在呢来看一下诗篇第69篇。啊，我们先把这一篇也是， 不知道为什么下载不了啊，没关系啊，那咱们就不放了，不用它了，咱们来看一下就好了啊。这里说神呐、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淤泥中啊，这个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之中，大水没过我的身，是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耶和华，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的要把我剪除，甚为强盛，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我去偿还，神呐、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孽这个不能隐瞒，罪前啊不能隐瞒，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叫那这个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下边啊，诗篇还是挺长的啊，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全部读了。那么在一开始啊，我们就看到了大卫啊，在预言当中啊，就预言了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被困的场景啊。这个我们去过以色列的，咱们都去过鸡鸣堂啊。主耶稣被从克西玛尼园啊被抓的时候呢，就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院的私人的监狱里边。那么这个监狱呢，是一个水牢，他在地底下挖一个洞啊，然后呢，这个把这个罪犯啊，这个把用这个嘎子窝这个地方把他用绳子捆住，一个小圆洞，上边把他坠下去，底下呢就是淤泥，这样呢，他的脚啊根本。它是悬空在中间的啊，不是放在最底下的，它是吊在里边的。所以这样呢，这个逃犯就不可能跑掉了。所以这里呢，就是把主耶稣受困的那个场景啊，真的是描述的。我们读这些诗篇啊，这些人无故的害我，其实呢，是主耶稣为担当世人的罪而忍受这些患难的。所以诗篇里边就把这个场景呢，也是描述的非常的精准啊。另外一处呢，就是咱们去过以色列的，就会看到在这个那个地牢里边放着一个在最下层啊，放着一个册子啊，一个夹子里边呢，用各种语言呢来写出了诗篇第88篇啊，诗篇第88篇呢，也是描述了主耶稣被困啊，这是可拉的后裔的诗歌啊，这个就预言那个被困在下在坑里边的主耶稣他的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说我看看啊，这个。重新来一遍。好，来了。
诗篇第88篇。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呐、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 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呀，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耶和华呀，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耶和华呀，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除。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齐都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
所以在，在88篇里边呢，和69篇似乎是一个呼应的一篇诗描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大祭司该亚法院里边下在深坑里边的那一个非常这个精准的场景的描述，所以这里说这个。你把我放在深坑的极处在黑暗的地方，在深处。然后呢，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这个最后呢，也说，你把我的良朋密友也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的时候。这个科西玛尼园，他被抓了门徒们都四散逃跑在那一个黑暗的夜里面，他们都各自去躲藏了，只有主耶稣被他们带到这个受难的地方然后呢被困在这个深坑里。那么这里呢就借着这个可拉的后裔写的这一首诗歌，来把这个场景呢就给预言出来了。那么等到我们去以色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是那些祭司的这个审判那些兵丁对主的羞辱。但是呢，我们在新约圣经里边并没有记录主耶稣被困在地牢里的场景那么这里呢，就用预言的方式看见了。那么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呢，用考古把这个大祭司该亚法院的这个地牢给挖出来的时候，才惊呼诗篇早就把主耶稣受难的那个场景给我们描述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主在那个借着诗篇就是在那个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主。受难不开口，他的内心在干什么？他根本不需要跟这些人讲什么，他知道讲也没有什么用的，所以他的内心里边在不断的祷告，在不断的祷告，在不断的兼顾自己，在不断的从神那里得力量，对吧？这个从科西玛尼园祷告记录了主耶稣他内心的挣扎，在整个的过程里边，然而感谢主在诗篇里边就有许多的诗篇呢。把我们主耶稣的内心就给我们描述出来了。还有许多我们时间过得好快比方说诗篇110篇这个我们说一下就好了诗篇110篇也是关于主耶稣非常重要的。预言是大卫的诗 那么在69篇、88篇啊、22篇，这都已经对主耶稣，从第二篇啊，就是宣告他是神的儿子啊，他要被在锡安的山上圣山上啊被立为君，然后呢就描述了他的受难，然后呢这个第110篇啊就预言了我们的主耶稣要做大祭司，要做王掌权啊！这个神起了誓，绝不后悔啊！他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这个，所以这一个主耶稣，因为他是这个犹大支派的啊，他不是利未支派的，那么他要做大祭司，那么这是由另外一个系统来立他做大祭司的，啊，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只有立位系统的才能做祭司，而主耶稣不是这一个律法系统的，而是神即以他的大能、以他的慈爱、以他的神的身份本身啊，因为律法也是神颁布的，是吧？神要在律法以外另外的施恩。来立主耶稣为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那样的这个等次啊，那样的 order 啊，那样的次这个次序来做大祭司的。而主耶稣不仅仅是大祭司，他自己的牺牲却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所以，他不是杀别人，不，他也不是杀羊来献祭，而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的血。为赎价来拯救，所以我们的主啊，这个在复活升天，在天上的圣殿永远为祭司之前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仆人大卫在诗篇里边就宣告了，将来这一位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那么这一章的经文呢，也就。被，这个希伯来书来引用，告诉我们今天啊，就是 right now 啊，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仍然继续在为我们尽中保、尽大祭司的职任，用他自己的生命赎回我们，做我们的中保，来为我们赎罪。那么这件事情早在大卫的时候，就神感动他。让他把这个极宝贵啊，又非常重要，而且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处来预言应许啊，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并且神启示啊，应许永远为大祭司，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啊，诗篇啊，这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有何等的宝贵？那么，虽然感谢神的恩典啊，这个神，把这个牧者的职分啊给我，但是我仍然觉得对于诗篇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这里边还有多少的信息的内容，我们并不十分明白。我们继续仰望主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从诗篇当中能够看到更多的。我们生命成长，关于认识我们主耶稣、认识神的心意、得着神的智慧，看到这些属灵人内心，他们寻求神、依靠神、仰望神的那些榜样，也愿地鼓励弟兄姊妹在诗篇里边更多的来下功夫。好，对不起啊，我们多拖了一点点的时间。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诗篇啊，关于我们主耶稣。的预言，我们选几篇，那么下一次回来呢，我们再选几篇啊。这个诗篇大概我们就介绍这些了。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一
牧
位？
师，我
喂。
来。我们同心祷告。 爱我们，为我们流血牺牲，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鞭伤、受刑罚，披戴荆棘的冠冕，为我们的罪受咒诅，为我们吞灭了死亡，复活在天，为我们日夜待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借着圣灵的感动，主啊，应给我们留下何等宝贵的见证！借着诗篇，让我们来认识您独一的真神，认识您所差来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这些在亚当里全然败坏的罪人，常常是因着罪而受苦，您却来为我们在肉身当中受苦，为我们经历出生的苦难。您出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为我们经历在肉身当中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苦难。您被嘲笑、被藐视、被狂妄自大的人所羞辱。主啊，您走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从您的出生到被挂在十字架上，这33年半，您为我们这些败坏的罪人受顶撞、被藐视。主啊，谢谢您，宝血的流出是照着神的旨意，您成为了被杀，上帝，圣洁没有瑕疵的羔羊。谢谢主，借着诗篇，借着众先知，律法书，借着您的仆人大卫的口，让我们来经历，来认识。让我们在灵里来归向你，主啊，感谢你不但为我们在罪恶里面得胜，在死亡里面得胜，你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带到，直到我们依然在肉身的软弱当中。当我们仰望您的时候，来读您经上启示立约的话语的时候，给我们活在这末后时代的您的儿女们是何等大的安慰！主啊，这些宝贵的话语来坚固我们，也常常激励我们，在苦难当中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您，赞美您，谢谢主。借着为我们在肉身当中受苦，来提升我们的信心，来提拔我们，在您永恒荣耀的旨意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求主把您自己宝贵的话语，主啊，都放在我们的心里，借着圣灵持守在我们的生命里，愿我们主啊能够以我父的视为念，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愿我们跟你连接的生命，成为像众先知使徒们那样。主啊，你的每一个呼吸，让我们都能够明白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照着遵行跟随。感谢赞美您，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唯有主，您配得，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色列的圣者，唯一的真神活神。谢谢主，不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翻转，来做救赎，来做荣耀的大功。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现在你面前同心合一、有声无声的祷告。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